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辽宁法轮功学员于寿荣含冤离世；黑龙江法轮功学员高秀荣遭受的迫害；辽宁王静慧被绑架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于寿荣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抄家、劳教、判刑等迫害，累计被非法关押十几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于2022年2月7号含冤离世，终年73岁。多年的骚扰迫害导致于寿荣家破人亡。于寿荣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期间，她丈夫故去，孩子思念离世的父亲，想念狱中的母亲，导致精神恍惚，又因没有经济来源维持生活，只好辍学打工。2001年1月，于寿荣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被关押在五家堡教养院一年多。2003年3月，于寿荣又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迫害。因为于寿荣抵制所谓的转化，非法劳教期满，又被非法加期迫害一个月。2014年7月，于寿荣在家中被东洲区万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后被东洲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2019年6月，于寿荣在第一中学北门附近给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绑架、抄家。警察把于寿荣家的地板起开，翻得一片狼藉，抢走他家中的1000多元。于寿荣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后被万花区法院枉判三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2020年12月，被迫害的身体消瘦、面容憔悴的于寿荣在看守所办理了保外就医，并在抚顺市肿瘤医院查出癌症。期间，万花法院、社区、街道、派出所、国保等人还在监控这个癌症末期的老人。于寿荣还被抚顺东洲区负责低保的工作人员强行勒索了服刑四年期间的低保金24800多元。今年2月7号，73岁的于寿荣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木林镇法轮功学员高秀荣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遭非法劳教和判刑，累计冤狱8年6个月。2020年，当地中共人员又要对她实施经济迫害。2001年4月，高秀荣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哈尔滨劳教所，狱警李全明、刘柱杰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接力式的用电棍和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昼夜不让睡觉。高秀荣曾被绑坐在铁椅子上8个昼夜，蹲铁架子几昼夜，被迫害得全身黑紫。2007年9月，高秀荣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北京市朝阳公园小区居委会举报。高秀荣被朝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08年6月，在北京天河监狱中转站，由于高秀荣不穿囚衣，狱警指使犯人扒光高秀荣的衣服。高秀荣开始绝食反迫害，被狱警劫持到北京右安街公安医院强制灌食。当时在医院有一批实习的医学院学生，他们把高秀荣绑在床上，把高秀荣的下半身脱光，两腿用绳子绑着劈叉，拿高秀荣做活体实验课，操作如何输入导尿管。2014年6月，高秀荣在北京市昌平区白庙早市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被白庙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高秀荣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在那里遭受到非人的折磨。2020年9月，牡丹江市木林镇公安局副局长周忠森威胁高秀荣天天到他那去报道，还扣押了高秀荣的身份证。因高秀荣没按周忠森的要求做，他就强令社保局停发高秀荣的工资，并指使木林河北派出所的片警多次敲门骚扰。高秀荣的母亲、弟弟、妹妹都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的暴政下，弟弟高一喜被迫害致死，有警察录音他是被强摘器官而死，妹妹高秀清也被多次非法关押和判刑，母亲江自香因儿子的离世在悲愤与思念中离世，高秀荣的父亲因全家人被迫害担惊受怕，在恐惧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7号，辽宁省沈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静慧女士被沈阳市于洪区北陵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目前王静慧被非法关押在北陵派出所已四天。2007年王静慧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随着心性道德的升华，王静慧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折磨她多年久治不愈的胃病不知不觉就好了，以前紧张的婆媳关系也改善了。在婆婆生病期间，王静慧毫无怨言，细心周到地照顾婆婆，让家人备受感动。亲朋好友在王静慧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纷纷称赞。王静慧修炼法轮功使自己身心受益，也使身边的人受益，更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温馨与幸福。而如今王静慧却因为修炼给民众传递美好福音而遭到绑架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被干扰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泽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号。这天是大吉，我上午沿着通往大吉的北路讲了真相，到了下午我又来到通往大吉的南路，人行道上的行人络绎不绝，我在道路右边的人行道上跟随着行人边走边讲。就在我刚记好一个三退名字时，看到一个老头走过来，我刚要上前去讲，但感觉心里咯噔一下，仔细一看他面目有些不善，可是我在心里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就走上前说，大叔您好，送您个护身符，希望您得到神佛的保佑，瘟疫当中自然平安。我双手恭敬地递上大法护身符，他接过护身符用手捻着嘴里念叨， 法轮功，法轮功。他语调低，音冷。此时我感觉我的头和脸刷的凉了一下。我感觉来者不善，就没讲真相，就只对他说，是法轮功，好好看看，希望您平安。接着我就反方向走开了。可是就在我给一个行人讲真相，走到路口等红灯时，一辆警车从右侧慢慢开过来，在我们的眼前停下。我抬头一看，副驾驶座位上的年轻人穿着便装，他们正在往前看，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我赶紧沉着地把这个人劝退了。这时警车慢慢启动，在我们前面右拐，向我来的方向慢慢悠悠开走了。我断定他可能是冲我来的，我立刻离开了。从我离开那个老头到警车来最多十分钟。那么为什么警车在我面前停下呢？表面看好像是警察在路口确定前行方向，也许是以这种形式告诉我警车来了，注意安全。其实在这些年讲真相中，师父总是用各种方式在点悟和保护弟子。回到了家，我就反思自己，近几年来讲真相比较平稳，今天为什么被干扰了呢？向内找，名、利、情、色、欲、显示、妒忌等都有，也天天都在发正念，去掉这些坏物质，但是这都不是根本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的被干扰呢？没找到。睡觉醒来，当即脑中自动响起了小外孙女，我一下知道了，此次被干扰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对小外孙女动情了，这是师父的点化。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说真的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在修炼上看看自己，不要把那些个你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情的那些事看清了，从修炼的标准上看问题，你看是小问题，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上看，他可是不小的。你们觉得有些事情不重要，都往往是用常人的那个标准衡量自己，不是用法。小外孙女不满两岁，大部分时间在我这儿住，24小时跟着我。我开心地看着她的每一个成长过程，会翻身，会坐，会站，会跑，会骑幼儿车，会开玩笑。有时看到他像有他心通功能一样，我要干什么他都知道了，他就去把工具给我拿来了。大约在一岁半时，有一次我拿来透明胶，把点读画抻平，想用透明胶把画的破碎处粘好，他看到后就跑去把剪子给我拿来了，让我剪透明胶用。我夸他聪明，他拿茶几上的水果跑到师父法像下，双手捧着水果，一上一下供师父，样子很可爱。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会单盘打坐，腰挺得笔直，姿态喜人。此后，我想起来就让他盘个腿看看，还向同修显示，并且愿意逗他开心，愿意看他的视频。自己没有微信，就看丈夫的手机。有时抱着他，情不自禁的就想用嘴去亲他的小脸，但我立即意识到这是情，于是就对他说，去情，去情，你叫去情，你叫去情，就是去情，就是去情。虽然知道这都是情，自己也有所意志，但是浮皮潦草的就过去了，也没认真向内找。总之他的哭，他的乐，都牵动着我的心，因此我已经情不自禁地被他缠上了，对他产生了浓浓的亲情。作为修炼人，是否为子女看孩子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后来我悟到是站在什么基点上的问题，是出于情要看呢， 还是出于正史法要看。我开始看小外孙女时，有一点点不情愿，吃苦受累不说，主要是怕耽误我做三件事。但是亲家不在本市，亲家母身体不是很好，亲家公还没退休，所以女婿诚恳地和我商量，希望我给他们伺候月子看孩子，这样我也就答应了。总不能让人家说练法轮功的不给子女看孩子，光自己修炼做事，那样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何况我们的修炼道路也是后人的参照，而且也许这里也有我要修的东西，随其自然。可是日久生情，就对孩子产生了浓浓的情，还不自觉。师父今天是用重锤敲我，我该醒醒了。其实我们是来修炼的，所有的家人，包括父母、兄妹、丈夫、子女，都是我这世来世上修炼所需的必备条件。师父根据我们每个弟子的不同情况，安排了不同的修炼环境，就是让我们从中能够看到，找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成就我们的。与我们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对我们的修炼有帮助的人，这也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他们是众生，是个体的生命，是为成就我们而来的，没有偶然的事情。但是我悟到，不管做什么，都要以正实法、弘扬大法为主线，在符合常人的状态下，把大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把救度众生放在最前边，不能被亲情所缠所磨，不能在阴沟里翻了船，用大法来衡量一切，就不会走偏。以上是我的一点反思和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大法弟子的功能神通》，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0日。读明慧网文章，浅悟大法弟子的神通，我想起2008年奥运会前夕，邪党制造迫害大法弟子说辞，借奥运会怕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为由，绑架关押了我市20几名同修。我在08年4月25日被分局绑架，由一名自称是省厅来的人，他说他姓李，还有分局的两个人，把我用手铐铐在铁椅子上，往我的手指上扎大头针。我发正念，他知道，他说，这小子在发正念呢。当时我想起了同修的交流文章，遇到劫难过关的时候，是师尊在为我们承受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在心里和师尊说，这些恶人行恶不配师尊去承受，我也不承受，这是无理的迫害，正念制止邪恶，我把痛转到行恶者身上。当时省厅来的姓李的往我中指扎大头针，说实话一点也不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呢。就在扎完头一针时，他接了个电话，说他爱人病了，病得很重，说是心口疼。他说以前他没有心口疼的病啊。他挂了电话又扎第二个大头针，扎了有一半的时候，他又接电话说人都不行了，口吐白沫，马上就完了，叫他赶快回家。等把大头针拔掉，下楼看到他在打扫车，他没有走，他把大头针拔掉了，那边他爱人的心口病也好了。大家想一想，十指连心啊，能不心口疼吗？当时扎针的疼痛被转到作恶者亲人的身上，我走到他跟前想说点啥，他低下了头，好像明白了啥，又像个做了坏事的孩子。后来我被非法劳教3年，正念不足，在劳教所做得不太好，与同修交流发现 同修有的在背转法轮，我只背到第二讲，想起多少背多少，还断断续续的连不起来。我下决心回来坚持背法，现在抄法背法不知多少遍了。在修炼的路上，有法相伴，奥妙无穷。因为不善言表，又是初次投稿，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就要向内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3日。从法中我理解，修炼后我们的人生道路都改变了，遇到的问题也不是偶然的了，那都是为我们修炼提高的。师父让我们遇到问题找自己，这样才能长功，那就得需要我们每个真修弟子认真学好法，踏踏实实地去提高。最近在我和同修的接触中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遇到问题和矛盾时，似乎都知道向内照，可是却不深入，遇到问题也只是简单地认为是自己的这个人心那个人心造成的，罗列了一堆，还有一部分存在想当然地说自己可能是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个人心等，却没有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用法去对照自己，根本没有找到实质的问题。先借明慧网一角谈一点自己在近期修炼中的一个小片段和体会，意在共同提高圆融师父所要的。前些日子受师父点化后，悟到身边的一位同修此时似乎处于压力当中，所以就突破怕心，与另外两位同修去见该同修。交流中我自己表现得不是很好，该同修的丈夫也是同修，他一直在强调我的语气，可该同修却说我们的到来是师父安排的，也说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临走时我对他们夫妻俩说，自己也是在修炼中，难免会有不足，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包容。他们俩也都表现得很宽容大度与理解。可是过了几天后，突然从侧面听到那位同修对我的话断章取义，并告诉其他同修说我如何如何。第一次听到后我没动心，认为可能是误传，接着又听到一次同样的说法，我的心就开始翻腾起来了。向内找后发现是我有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感觉被冤枉而委屈，可是尽管认识到这都是要去掉的人心，却很难放下，内心依旧起伏不平。晚上学完法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竟然想冲到该同修家里去讨说法。面对自己这种不受控的状态，我想修炼不应该是这样，我应该怎么办呢？此时我是带着满肚子气的，就算是去找他恐怕也难以做到心平气和，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发正念吧，可心也收不回来，于是就起身去拿大法书，随手一拿发现拿在手里的是红银，心想怎么会是这本法呢？可转念又一想，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很多事情看似偶然都不是偶然的，于是就开始读红银。一翻开书，第一眼看到的是为名者弃恨终生这句话，选自师父讲法红银做人。我一下子被师父的法所震撼了，那个名字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空间场中充满了名，厚厚的黑黑的，看到自己的思想中也似乎充满了求名的业力，看到自己原来是被名包围着。往下看 体会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体会到了坚定正念的力量。读着法，内心变得平静了，感觉自己在渐渐地从明中走出来，看到自己对明的执着，以及相对应的其他执着。此时知道自己该修什么了，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同时悟到，这场矛盾也有旧势力想利用同修的执着，在同修当中制造间隔。师父之所以允许其发生，是将计就计的，让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提高，同时救度其所对应的众生。这让我再次认识到，遇到矛盾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必须严肃认真做到的，这是师父所要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修炼的严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日。我遇到了干扰，尤其是色魔的干扰，我发正念清理，同时静下心来看看自己这段时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每天都在背法，可是合上书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加长了背法的时间，练功的时间。过了3天的时间，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有个习惯，看书也好，学法也好，会先打开新唐人电视看上2眼，遇上新闻不会看时间长，不到1分钟就关了，可是赶上电视剧我也会看上一会儿。给自己的理由是我看不下去。我的确是看不下去，觉得剧情太扯，可是就是喜欢看上几眼。有时候电视剧在播放，我在干别的，我却没去看。意识到这一习惯，我赶紧把新唐人电视的锅移走了，心想放神韵时再看吧，这个习惯得改了。就在动这一念的时候，我往日背的法不断出现在脑海里，我知道自己找对了。过了几天，在梦中师父点化我，移走了大锅，新唐人还在播放，我还是没有放下看新唐人的心吗？真不是，这几天一直没想起来看。现在我想到另外一点，我不看新唐人了，可是上网的时间延长了，就是多看了2-3个网页，我也没当回事。这时我知道了，我没有去找这个爱看东西的背后的执着心，那就是好奇心、好事心还有色欲心。赶紧改吧，不看了。师父点给我这几年跟头把式修炼的原因，是把人的东西看重了，总是舍不得放，总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再去修。因为这几天学法多了，思想清晰很多，能够守住自己的心了，我感到学法多真是太好了，每天不管有什么事情不能放松学法。我学法是每天背法，基本1天10多页，不顺利的时候背不进去，感到自己要受不了了，以前这个时候就放弃了，现在我就是不放弃。没想到那个受不了的物质很轻易的就解体了。我看到了，其实修炼就是在自己那多一点点的坚持，结果真是两重天。随着每天坚持背法，我感到自己真是找到了迫害之前的修炼如初的状态，但还是不同。那个时候像个充满热情的小孩子，现在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往前推着我走向神。每天师父都在点化我心性上的不足，我没有意识到的那一丝一念。 以前觉得越最后越精进，好像最后的路太窄了，不得不精进。现在的心态是勇猛精进，是自己主动修炼的必然。最后路上的修炼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那是要走向神的。现在我常常一下子就抓到了那个自我，那个执着心背后的自我。以前都是在找执着，现在直接就是看到，就是那个自我在作祟。我也看到自己不知不觉放松修炼的根本，就是那个自我没有放下，那个私心没有放下，觉得自己做得还好，就这样走到最后吧。一个无私无我的生命，一个注师正法的神，是不会想到自己做了很多就可以了，有了圆满的资本。所以那些以前做了很多而现在不出去救人的同修，其实就是那个私心没有放下。不要以为这样真的就行了，新宇宙的标准是没有私的，不是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在最后的路上被那个假我迷惑了，绊倒在最后的路上真是太可惜了。现在我对师父的新经文醒醒也有了新的认识。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同时大法学员中没有兑现来世时用生命签下誓约的。师父在这篇经文中又说，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看到网上有同修说，修不好的没有达到圆满标准的大法弟子会随师法证人间。我的理解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不好的，没有完成誓约的，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师父安排正法时期的弟子随师法证人间，那也是完全达到圆满标准的弟子。这些弟子随师法证人间，是师父有更深的安排，而不是去给自己补考的。所以修炼人就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了，抓紧这最后的机缘吧。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自己的言行，走好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7日。传统文化也叫神传文化，是神给人留下来的。现在的中国大陆民众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了。跟同修交流，也都说不清传统文化是什么。经过交流探讨发现，我们的很多思想行为早就偏离了人的真正行为，与过去古人的行为规范差之千里。现在人的道德下滑得如此厉害，与不用传统文化规范人的思想行为也有关。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等等，现在的人根本不重视，甚至在学校的教育中都没有了。跟同修交流，大家也都发现修炼人的很多行为也需要归正，例如不敬师不敬法，比如穿睡衣或男士光膀子学法，手指蘸口水翻书，学法时挖耳朵，不坐正东倒西歪的，往法中加字漏字念错字，纠正也不改等等。在集体学法中也有一些干扰大家学法的行为，如随意走动、说话、喝水、上洗手间、交流中随意打断别人的话、抢话、接话等，不尊重别人。过去古人非常重视人的行为，讲究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互相尊敬。从修炼的角度上讲，我们修善不是要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吗？修炼无小事，
从小事做起，归正不在法上的行为也是在修。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讲，王法正人间中就是人，复兴传统文化是下一个历史时期法正人间所需。看到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师父给我指明了方向，一个是救人，一个是配合天象复兴传统文化。当然学好法修好自己是前提，大法弟子该做的其他事情也要做好，不矛盾。为什么邪党那么怕神韵演出啊？其实邪党是怕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他那些不光彩的事情被曝光出来。其实复兴传统文化的同时，就是在清除邪党的党文化，也是在救人。虽然神韵一直在做推动复兴传统文化的事情，我在想自己该做什么呢？觉得可以讲真相时，以此类话题切入救人正题，即三退和大法真相，这样好沟通，不容易引起人的反感。既救了人，又强调了传统文化对人类的诸多影响。真相资料中也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如何育人、做人、接人待物等传统文化中好的内容，或加一些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一些历史典故，启发人深思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底蕴和精髓，启迪现在人看清邪党窃权后党文化的思维教育方式给大陆的中国人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传统文化是给人留下来的，大法弟子做的也是给将来人留下来的参照。复兴传统文化这件事情只能大法弟子做，因为在世间只有大法弟子在注师正法，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看清世间乱象而不被带动逆流而上。本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18年后他们不约而同为法轮功的神迹做见证，作者沧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7日。今年的5月13日是第11届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传世18周年的纪念日，还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59岁华诞。法轮大法明慧网围绕着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传播于世间的历史和现状三个主题举办了一次征文。在这次征文中，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了大法传世18年来不平凡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大法的伟大、神奇与超常。其中有三篇文章还是李洪志老师当年讲法时讲到的三个神迹的当事人所写，这三个人还竟然是法轮功传出后在长春举办的学习班中前三期班的三个当事人。今天这三篇文章的写就本身就是对法轮功的见证，可以说是凡听过李洪志师父讲法录音的都知道这三个神迹，而且有两个在转法轮中有完整的记录，我们不妨拿过来看一看，这也是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对法轮大法做见证。一、 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转法轮中讲到一个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这位大法弟子今年81岁了，是李洪志师父办班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他在正文中说，1992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当时师父穿着一件灰色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讲到当时办班的情况，他说，有一位长春第五中学老师在第五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一期班就在这里，当时10元一张票。他是这样讲述当年亲自见证到的神迹的。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呢。他还讲到另一桩神奇的事，我练功身体好了，我儿子有个朋友知道我身体好了，也让他父母练，他父母练了有半年的时间就过年了。过年时家里来人玩麻将，老太太就管不住自己了，玩起麻将就没完了，以后就不练了。后来这老太太得了胃癌死了，当时死在家里，准备在家停3天，第4天出殡。当时寿装都穿上了，可是停到第3天的时候他又活了，起来脱下寿衣，穿上平时的衣服，吃了点饭，下地就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和好人一样了。他不停地告诉别人，法轮功好啊，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们法轮功好啊，我没有好好修炼，我错了。他又活了3天之后死了，这回真走了。他老头姓陈，来到公园逢人便讲这件事，告诉人们法轮功好啊，好好修炼啊，这功法真神呢。这老陈头走哪讲哪。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身体硬是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是活见证。二，两辆汽车夹不住的修炼人。转法轮上记载的另一个神迹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没被撞上的事。这位当事人曾是李洪志师父工作时的同事，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的第二期传法班，读来很有说服力。他在征文中说，由于工作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知道师父懂气功，能发功。这位李洪志老师昔日的同事讲到了另一桩神迹。8月9号，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的，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让他站起来，让他走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就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他看见师父在台上坐着，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父，外面还有大佛，比楼还高的佛。他在征文中完整地记述了自己亲身的经历，用以和转法轮中讲的相印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 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94年5月长春七七班散场，我最后从民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傅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傅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傅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三，被电线杆砸倒后，在防盗门上印出人形的人安然无恙。以上这两位法轮功修炼者所经历的神奇事，在转法轮中都有完整的记载。李洪志老师当年传法时还亲口讲了这么一件神奇的事，今天当事人也写出文章来了。这位学员参加过四期法轮功的传法班，长春第三期学习班之后，他遇到了这件神奇的事，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天我家要换一个防盗门，我丈夫骑着倒骑驴，一种人力三轮车，我坐在车上到我姐姐家去拉防盗门，往回走的时候遇到一个大下坡，前面一辆大拖车拉了满满一车石头子在跑，我丈夫骑着倒骑驴拉着防盗门，我坐在防盗门上，心里默默地背诵刚从班上学的两句话：佛法无边，法轮常转。背一遍掐一个手指头，背到第四遍的时候，我刚念佛法无边，就听啪一下，什么东西砸到我身上，力量很大，我一下子给砸倒了，侧着身倒在防盗门上，头还能活动，我一看，一个大灯泡，汤锅那么大，就在我眼前摔碎了，再一看，原来是大拖车撞倒了路边的水泥电线杆，砸到我身上了。我丈夫看到这种情景，吓得脸都白了，心想，那么大水泥电线杆砸在身上，这人没命了。我看他吓呆了，就喊他，快找人把我拽出来呀。他一听我说话，回过味儿来，人没死，这才想起来叫人。大拖车上压车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过来和我丈夫一起抬电线杆，没抬动，又有几个过路的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劲才把电线杆抬走。我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哪儿也不疼，衣服脏了，可身上连皮也没破。这样的事可够神奇的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有谁会相信呢？然而它却是真实的。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写道，我们回到家里一看，防盗门被印出一个人形来，这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师父保护着我，救了我的命。这样的神奇太让人不可思议了，电线杆砸上人，人没事就够神奇的了，可是他的身体竟然能在防盗门上印出一个人形。防盗门是什么做的大家都知道，一个肉身能有多大的力量和硬度，在防盗门上能用人的肉身印出人形，这恐怕是旷古未闻。这件事还不算完，他接着写道，更为神奇的是，事情发生在下午两点多的长春，参加师父在广州传法班的长春学员回来说，师父那天在广州班上讲，说是长春学员被电线杆砸倒在防盗门上。一听师父讲法的时间正是我出事那一天的晚上六点多，说的一模一样，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讲过，可是师父马上就知道了，太令人感叹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李洪志老师和他传授的法轮功的神奇。18年前讲法中提到的是18年后的当事人出来作证，这说明什么呢？在证明这些神迹真实的同时，也告诉世人，那些真正知道法轮功价值的修炼者，在历经数年的迫害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修炼着。这三个当事人只是比较有代表性而已，其实 法轮功中的神迹何止是这几起呢？18年来数不胜数的神迹时时都在发生着，法轮大法明慧网上记载的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法轮功的传出而变得无比辉煌，中国人啊，请您快与法轮大法结缘吧，这可是大法啊。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今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自成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关，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中原之邦，过客的故乡，中土大地，过客的故乡。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